对治什么障碍。你如果修通了，每一个心所就对治一切的障碍，跟华严经所讲的东西完全相应的，哪有不相应的道理。好，我不是在提高唯识的这个地位，只是说如果你广学多闻，如果你能够从天台的角度来学唯识，如果你从华严的角度来学唯识，你的层次会比只是修唯识层次高太多了。千万不要只是住在唯识学唯识，我今天讲半天就是要讲这句话，千万不要用唯识来学唯识而已。你可以用显教八宗来修唯识，你可以用密教的四部来修唯识，没有一个不能够来修唯识，他们修唯识的方法门门不同而已。你的根器如果跟那一门相应，哪有一门不通的？哪有一派，哪有一宗不讲唯识，不讲六识摄入十八界？因为这个根本法就在杂含经，佛就已经宣告了，你要搞通这些东西，你就要搞通唯识。你不搞通唯识，你不管受持哪一宗哪一派，总是余意不明了，不明了嘛，你不晓得你在修些什么东西嘛，总是在格子上爬嘛。同样的道理，很多学唯识的人也一样嘛，你学了唯识就不去学别的了，你不学别的之后呢，唯识能通吗？不能通的。护法菩萨的意思就在这里，你不搞通另外那四门，你就搞不通唯识，你搞通了四门，你就搞通唯识了，道理是一样。所以他就跟我们讲四个字，广学多闻，旁边又讲四个字，一门深入。阿弥陀佛，一堆人都开始不了解了，又要我广学多闻，又要我一门深入，啊，你们必笑，你以为我是空空笑笑的人？广学多闻就没办法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就没办法广学多闻。我说你才没有听懂，这就像是我之前比方的例子一样，我们讲啊，拿鸡蛋碰石头，啊，有人就是硬硬要摕鸡蛋去堆石头，你堆游戏，堆游戏，你锤破一百颗鸡蛋，你也不了解道理是什么，道理是一样。如果你的理门受持为是，啊，行门是不是可以每一门都去受持？可是这个人比较少，这个比较少。所以呢，讲一门深入就是什么？指的是行门要一门深入。那你要把那一门行门，不管你是持咒还是念佛还是四念珠还是止观啊，不管你是显教还是密教的行门，你不管抉择哪一位传承，你就在这一宗当中去一门深入，不要在那边挖来挖去啊！一年十二个月换十二个上师，哈、啊，换十二个上师，跑十二个道场，对不对？结果搞了半天没有个行门你受持了，这就是告诉你行门要深入，要一门深入。那你要把一门深入的行门能够受持得住，你是不是会有很多的障碍跟疑惑？你就要在理门上，不要排斥哪一宗哪一派的经论，在闻思修三会去广学多闻，绝对不能够以少为足。这两样东西是相知相生的，如果你只有行门一门深入，你是盲修瞎练；如果你从理门当中一门深入，更是偏执狂。如果你去广学多闻，那是搞佛学，对不对？登徒子，你没有办法真的了解学佛的本意，佛的本怀是什么。搞佛学搞了半天，连五戒也不肯去受，去受了五戒还退掉两戒，五戒还不授权，受了五戒之后你还不去学菩萨戒，学了菩萨戒之后还不半月诵戒。他说我不行啦，我被读书，好，你佛书经要读多一点没有关系，你读多一点， 所有在戒定慧当中告诉你的功夫，你根本不用功嘛。你在理门上怎么去相应？相应不了。三规、四弘誓愿、戒定慧、闻思修，就这几个基本的每天早晚课都要去读的东西，都要去念的东西，你通通没有去做。没有去做，佛经佛典读了再多，好像你也有在心门嘛，点点我就念佛的，念佛的时候跟别人打招呼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问好之后呢，完全佛不住心了，完全佛不住心了，啊，你那我好了，啊，都无好去了嘛，啊，无好去了，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心门要一门深入，解门就是我们的理门，就要广学多闻。啊，就要广学多闻。如果你在行门上，在一门深入的时候呢，碰到障碍，绝对不排斥你换一个行门，绝对不排斥换一个行门。这是哪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圆觉经》这一个消息就很清楚，在《圆觉菩萨》《圆觉品》那品，就是第十一品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呢，色摩他这个毗婆遮那，把这个毗婆遮那跟禅那这三门，你每一门修，如果你觉得色摩他不相应，你就换一关，这个关不相应换另外一关，那关再不相应再回来还修这一关，最后圆修三关。他就是跟你讲是这样子的，可是他这样子不是告诉你锦泥爱瓦里西耶陶给，他只是告诉你，你如果真的有受持，真的一门深入下去了之后呢，真的碰到障碍了，你去请教你的老师，是不是我的行门要去修正？如果老师跟你讲，他要去修正，啊，如果他把你绑在身边不放掉你，啊，那么你就要去思维，这样子到底我能不能受得了，对不对？你自己要去求佛菩萨加倍，你自己要去感应，要去相应，到底你有没有其他的行门可以去来变成你的助伴加行？这个我们不多说了，讲这么多其实就为了来烘托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三性三无性。三性三无性完全都是观，绝对不是又是另外六科六门的定义，不是要跟各位讲什么叫做遍计所知性啊，遍计所知性就是周遍计度虚妄分别，你背起来好了，啊，你背起来好了，你有办法做观吗？观不起来，黑三昧意识就开始回来骂唯识法相，定义这么多，法相这么多分别，哦，搞不懂。你搞不懂是因为学的方法有问题。三性三无性不是叫你背起来而已，而是要去做观的。怎么观呢？哦，我们慢慢讲下去。你随文做观，文讲的好明白，我们等一下往后看就知道了。所以呢，各位呢，不妨借这个机会呢，就翻到哪一页呢？翻到27页，啊，不是367页，才能把页码看错。27页是第八卷的27页哈，总页是367哈，367页。我们呢开始读到，哦，这一本书啊，我这两个礼拜把它细细读了一下，我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很棒。日本人哦，我觉得日本人他们这个编印啊这种书啊，他们的功夫真的是很地道，非常非常地道。所以我在台湾呢也碰过好几个留日的啊，包括这个西莲经院慧敏寺在内，我碰到好几个，还有包括那个星云大师门下的一玉师啊，他们都是留日的啊，也都是一样学唯识的，我发觉他们的味道很像啊，他们去那个教人家读这个唯识的方法，嘿，他的善巧跟日本人的那种民族性，做这个文字功夫的那种本事很扎实，非常扎实。我们往后有好几个礼拜要去读这一段，从哪里呢？从367页这边要一直读到第八卷完嘛，对不对？圆满嘛，齁。然后呢读完之后呢还要翻到第九卷啊，第九卷在391页，还要继续读，读到哪里？读到395页第二行，误入唯识相性，有没有发现？哦，误入唯识相性，就是跟你讲，如果你会观的话， 如果你会观的话，你就从367页把论本文背起来，背到哪里？背到395页，背到395页。好，如果你觉得背论文论又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按那没有没有关系，你就背心经好了。像我当时就是背心经，我不是背这一段，我嫌这段太长了，而且很难背，因为论呢、啊、比较没有韵脚，啊，那个韵脚比较没有，那那句子有长有短，很难背，非常难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老师讲，哦，拜托哎，啊背这等哦，拍背啊没有办法背，那我就背心经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叫我每天要打坐，打坐的时候就要背什么，就要背心经。可是背心经的时候呢，就要观三性三无性，就要观三性三无性。那一定有很多学唯识的一定会骂我说，你这人你是唯识的料别啊，你学唯识还去修学摩诃般若蜜经，还去修学般若的东西啊、嗯？我说这哪有违背，完全没有违背啊！啊，你如果有相应，你就去受持这段论嘛。啊，这段论如果你背不起来，那你就背心经嘛。啊，心经跟这两个，就我老师的解释，完全没有违背啊，怎么会有违背？完全不违背。所以后来啊，我老师就讲了，说欧阳靖吾大师他传承的东西是什么？他传承的东西是龙树法相学。啊，龙树法相学，各位知道龙树是三论宗的祖师，是天台的祖师爷，对不对？啊，那么当然，这个玄奘法师，他最重要的翻译两大系，第一大系就是瑜伽十六论，对不对？他的弟子魁寂大师又成就了慈恩宗，做成了成唯识论，对不对？就把唯识法相往下传，所以等于玄奘法师就是唯识法相的什么？祖师爷啊，请问各位知不知道玄奘法师最后翻的一部大经是哪一本经啊？600卷的大品般若，知道吗？啊，大品般若。各位知道玄奘法师在那烂陀寺的时候呢，有一本很重要的论，那本论并没有传到汉土来，就是会宗论。会就是开会的会，宗就是宗论，宗道的宗。因为他当时看到那烂陀寺有两派人，一派呢是受持唯识的，一派呢就是轻辩论师他们那一派学空的。当时两派人一样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因为他们辩论本来就是习惯，可是呢不乏有人呢偏执，不乏有人偏执。玄奘大师的大根器他说，不要争论，不要争论。中论，如果各位去讲中论的开经记哈、啊、归经集，前面的第一句就是要断一切细论，有没有？各位如果有熟中论的话，前面开始归经集完就跟我们讲，第一句记就是要去断一切细论。唯识的经典以三十颂来讲，白法来讲，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句话是什么啊？要断什么东西？我空，法空的执着，有没有？要去观一切法无我，是不是这样子？一切法无我的观，是不是就等于断一切细论？各位懂我的意思吗？它就是三性三无性的观，只是中论做二谛空观，唯识做三性三无性的空观，两者都是什么？都是般若的空观，都是般若的空观。只是天台的智者大师以龙树为主，他的老师在写《大圣子观》的时候呢，有提到三性三无性。可是到了摩诃子观的时候呢，他把三性三无性用什么？用空假中三观取代掉了。就已经再也见不到了三心三无性的踪迹了。可是他就很巧妙的用一心三观、哦、次第三观跟一心三观就取代了三心三无性的观。可是道理是相通的，善巧是不同的，善巧的不同完全不妨碍道理的相通。 哦，不是我故意要攀龙附凤，哦，说天台很高，我要去攀一个，攀一个它的尾巴，倒也不是。各位如果真的有去啊，在经论上用功，你不妨去好好去体会一下它的味道，啊，它的味道。那等我把这个涅槃经再读过一遍之后啊，有一些心得啊，再跟各位报告。我想涅槃经里面呢有一些消息，啊，有一些消息，也可以把三性三无性呢来解释为什么唯识要讲一禅体，为什么涅槃经里面要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这里其实不就对望反显出三性三无性吗？如果总性是有，啊，佛性都是涅槃，那就是三无性。如果你知道三性三无性，不要拿鸡蛋去撞石头的话，你不要去矛盾，不要去产生障碍的话，你如果能够跟二空观相应，你就可以断两种执着，除两种障碍，得菩提涅槃两种圣果，你就慢慢次第可以成就的，你就一样可以去修学天台，一样可以去修学华严，你有哪一门不能够去修学？我昨天啊还去见一位上师哈，他在板桥有个道场，去那位上师呢，我跟他求法，跟他求法，请他呢教我他们的这个金刚无上观音法门，啊，请他去传法，他愿不愿意传我还不知道了哈，至少我的礼数到了，礼数到了，那等我这个学到了偷到了宝了以后呢，再跟各位报告，我为什么要去求那个法呢？因为那个法啊，跟我要跟各位报告的三心三无性呢，很有关系。那为什么有关系呢？我先压下来，好，等各位呢把三心三无性这一段呢，我们一起休息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谈啊，再来谈。所以呢，我们回来看这一段东西，我们来看看这段文哈，我们稍微念一下，边念呢，各位如果有这个荧光笔或者是铅笔啊，各位来标注一下。我们把这段文呢，先把那个文标都开来，标都开来。请各位先翻到长行哈，论本文的367页。那么这三行啊，是三十颂的本文啊，是颂文，所以请各位呢去上面画起来。上面不是有举颂有没有？有没有？它不是有上中下三段吗？它的上段是不是科判？科判那边有举颂。你只要看到举颂这两个字的时候呢，就表示那是三十颂的本文。这三行啊都是三十颂的本文。所以各位从倒数第三行这边有没有，上面有没有标第二十颂、第二十一颂、第二十二颂，有没有？所以上面有个标号。哎，这就是日本人可爱的地方。如果各位啊以后去读经典，我建议各位学这一本论日本人的方法做标。很好。啊，因为呢如果像木刻版的，哈，木刻版的，虽然它都有句点句点的标注，可是呢没有科判的标。那通常它科判你都不会画在上面。如果你旁边有一本科判的话，你就把科判汇进来，然后利用科判呢来跟着日本人这本论的做法做标记。像如果有颂的话，像很多的论，啊，都会有颂，都会有长行。你只要看到颂的地方，就要做标记，这是第几颂。啊，论的时候呢，要看看这一段论的长行跟哪一句颂是相关的。啊，从长行的哪一段到哪一段是解释哪一句颂的，要把它搞清楚，这就是做科判。把科判标注都做好了，才可以开始来读文义。科判标注如果做不出来，那表示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读懂文义。所以为什么陈维书的难懂？难在他原来就是木刻版，难在他科判，很多人不会读。纵使有人有科判，也不会把它标进去。会标进去的人，又没有办法把长行跟颂解开；能够把它解开的人，又不晓得怎么样把论本文归到颂文去；能够归进去的地方，又搞不懂中音域，搞不懂音名，没有办法知道他怎么样力量，什么文是问，哪一段文又是回答。那很多的问题他又不写在论本文里面啊，那么你就要去了解他的回答是在回答什么问题。 如果这些东西你都没有搞清楚，成唯识论超级难读，超级难读。所以接下来这几个礼拜了，我要教各位啊，正式开始教各位啊，分享一下怎么样去做科判，怎么样去做标斗，怎么样去解开文意。那解开之后呢，最好各位能够拿笔记本去开始做科表啊，把这个文呢、啊、重新抄一遍，抄出来笔记本，把它的文解开来。你如果不把文解开来啊，然后把这个文经常拿在你的手边，经常读，经常思维的话，成为论呢、啊、保准你根本很难受持，很难懂，非常难懂。如果你这个死功夫不下，不下个几年下去啊，唯识啊劝你最好不要去，不要去碰。你搞不通读唯识的方法，你就不要去想要去学唯识，很难的，真的很难的。学唯识就要搞通这个方法，而这个方法呢是唯识的独门功夫。你能够把这个独门功夫学到了以后呢，所有其他的经典的读法一门到底，一门到底。所以唯识的精妙之处啊，两个。第一个，他的读书方法很特别，很多派很多宗也都有教受持的方法，像天台也有他受持的方法，像小止观、六妙门，对不对？可是很多人不读，直接就想去读摩诃止观，怎么读也读不懂。如果你没有去读四禅波罗蜜，你怎么有办法去读懂摩诃止观啊？如果你不去做法华经的智者大师的这个解，你怎么去读懂摩诃止观？难的，这些都要在行门上、理门上要去相应的。所以每一个宗、每一派都有他的方法。那么唯识的方法就是做表解的方法。这个方法如果你学不会，唯识真的很难读，除非有人替你解释。所以学唯识只有两种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找老师学会做科表，把科表学会，那么你一生受用，你一生受用。第二个，常常去听闻其他的善知识去讲唯识。你不会读，那你用听的也可以吧，也可以啊，也可以，这是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哈，常常来看，我们念一下哈，由比比片记，片记种种物，此片记所执，自性无所有。还没完哈，继续。依他起自性，分别缘首生。好，请各位呢，在第一句跟到了第二句啊，第二行的第二句这边呢，画一个夸弧，画个夸弧，就是刚好一送半。前面的第一颗就是在解释这一送半。这一送半的前面四句就是第一送，有比片记，片记种种物，此片记所执，自性无所有，就是讲什么？就是解释片记所执性啊，这四句就是在解片记所执性。可是你有没有翻到最后两句啊？这一送最后两句，这个就叫做片记所执性。你看啊，有比比片记就是能记，片记种种物就是所记啊。那么呢，依能记所记就升起的什么？升起的片记所执。所以片记所执就包括了能片记的心跟所片记的境啊，两个。可是讲完之后，片记所执性，请各位写一下，就是三性之一，对不对？三性就是片记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这边先跟你讲三性，虽然这边还没有开始讲三无性，可是请各位往下一句读，有没有出现自性无所有？有没有？他就是跟你讲什么片记所执的自性是有还是没有？是空啊，不是有啊。所以有人骂说唯识讲三自性，他说佛不是讲唯一缘起吗？唯一缘起应该只有依他起性啊，你唯识怎么又随魔化干又跟我多生出了片记所执性，请问他是生还不生？唯识有没有生出生片记所执性？生在持片记所执，无生在自性无所有。 他同时生也同时无生，这个就叫做唯识中道观。这样了解吗？前面不是跟各位讲吗？破有破无，举有举无，你能够集两边而能够离两边，就是什么？就是中道。不管讲你是龙树的中观还是唯识的中观，都一样，都一样，善巧不同而已。他思维都是立后能破，破后还无所有，一尘不染。哦，破后还无所有。你看，宋已经这么明白了，怎么会有人还说唯是自己立的一个片计所知性呢？立只是方便，无所有才是究竟。可是如果我直接跟你讲无所有，又怕你起了无所有的执着，所以又不得不要跟你讲片计所知。讲片计所知呢，怕你又升起了片计所知的自信观，于是又跟你讲无所有。左讲讲右讲讲，就是要你误入什么？误入中道，不是吗？可是中道能不能讲？不能讲。讲了你又执着一个中道，讲了又执着一个中道。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一段就叫做思维修。如果你问我打坐的时候是在想什么，我就是在想这些事情，想这句话，我就把这句颂背出来，由彼彼片计，片计种种物，此片计所知，自心无所有。然后再来一遍，由彼彼片计，片计种种物，此片计所知，自心无所有。什么是能计？所计所知无所有，无所有是有还是没有，执是生还是不生，无所有是生还是不生，是一还是异，是来还是去，你就开始又马上转到八部中道观去了。哪一观不能够关关相应的呢？这些观完全就是这样子，一通就摆通了，你就一门一门一直串下去，一直串下去，好，去破那个关，一关一关往下破，然后一关一关往下破，这个就是凡夫可以修的思维修，那就是用同分影像修奢摩他，修毗婆舍那，修禅那，就是用我们的思维心来修。我们现在不用思维心修，请问我们怎么样能够做无分别修？你修给我看看。一心三观不从次第三观去做解，不做同分的一心三观修，请问一心三观凭我们的凡夫有什么本事能够速入速出？难。或许有人可以，可是我知道跳成你我无法度啊，那无法度你就要做一修，你就要做一修。唯识就是讲做一修，当然很多宗很多派也讲做一修。好，接下来呢，依他起自性，分别缘所生。诶，这里就没有讲自性无所有了，对不对？为什么他不讲自性无所有？因为这句话是谁说的？是世尊说的，是婆伽梵说的。因为他是世尊说的，所以呢他不讲自性无所有。可是请问世尊讲一切缘起，他有没有讲又有了缘起这一法呀？他最后自己又讲啊，我无一法可说，对不对？我又一法可说，楞严经里面不是也讲了吗？很多人读了阿含的人啊，他就会执着说，哎，什么都可以，都可以破，缘起不要给我破。可是当他看到楞严经的时候，嚯，马上兴起大恐怖。楞严经讲非和合，这还不恐怖，非因缘生。你看到这四个字马上从椅子上掉下来，就马上骂说楞严经非佛说，一乃起佛说就不会讲非因缘生，他讲非因缘生绝对是魔说。那表示你经没有读够，你经读够的话，你就可以在某些地方读到婆伽梵说，读到婆伽梵说，缘有没有自信？缘起有没有自信？好，我就不说了哈，你自己去了解。 把那味道体会一下。我不说，如果我说了，才是什么？邪魔化刚，才是画蛇添足。说了，你又把它拿作尚方宝剑，说你看，缘起是无自性，所以有人很多学楞严，就是说他硬要执着，非因缘生，就要把那些讲因缘生法的人呢、啊，骂得狗血淋头。所以就有如来藏的人呢、啊，去骂空的，去骂唯识的。这种骂应不应该骂？不应该骂。如果你真的能够去悟入如来藏性，你就应该要知道什么叫做非因缘生。楞严经里面所讲的非因缘生到底是什么道理？是那种维摩诘经里面所讲的不可思议的道理，是一句话都说不出话来的境界。那个境界你到底有没有证？没有证不能乱供哈。啊，我都不敢说，我都不懂，真的不懂。这边也只能讲依他起自性，分别缘所生。他只是你一念嫉妒分别，所以才虚妄升起。既然是虚妄升起，他是有生还是无生啊？不要等人家说了，自己去体会一下，自己去证证看。你证不到的话呢，那就早得很。接下来两句，缘成思于彼，常远离前性。什么叫缘成实性呢？缘成实性就要这山看过那山去，看什么？看依他起，看片计执，对不对？缘成实性要怎么观？要去观依他起，要去观片计执。要怎么观？要做远离观，要做远离观。那请问这边有没有讲什么叫缘成实性？缘成实性只是远离什么？只是远离依他起。啊，断舍偏计执，他有没有讲什么叫缘成实？那请问缘成实这个自信有没有自信？有没有自信？不敢说了，不敢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各位有善根哈、哦，但是如果你是不懂而不说，那你自己知道啊。如果你懂了而不说，你自己也知道。我不知道。黑利卡给去印哈，自己去印印看。所以你看啊，缘成实于彼，常远离前性。所以缘成实性有没有自性？唯识有没有讲缘成实性？有没有去定义什么叫缘成实性？没有定义啊。缘成实性只是远离依他起，断舍偏计执，安那尼啊。你断了偏计执，离了依他起。请问你还去不去抓一个缘成实啊？抓不住啊，抓不住。你感觉有，为什么有？因为佛在你面前替你说法。可是他有说法，他又跟你讲无分别，又跟你讲无一法可说。如果你真的正量现前，你就了解了。那不了解，你还在世俗地慢慢爬格子，那没有关系，耐烦一点，继续修。所以你看，故此与依他，这个此是指缘成实，有没有？它旁边不是写的吗？此就是缘成实。所以缘成实跟依他非异非不异。依他，请各位注明一下，就是世俗地，就是世俗地。缘成实性就是什么？就是圣义地。那么缘成实圣义地又开作什么？开作四重观，对不对？开作四重观，依他起的世俗地，是不是又可以开出四重观？也可以再开出四重观。那么这八重义还是不义？啊，义还是不义？非义非不义。哦、不要再骂他说他在玩文字游戏的、哦、我们以后再从论本文当中了解为什么叫做非义，为什么叫做非不义。跟什么一样？跟无常、苦、空、无我啊，无常、无我、空就是什么？三法印嘛，对不对？各位请注明一下，这边就是三法印。记得三法印要常常记得，修止观的人如果不记得三法印，读经教人如果不记得三法印， 常常会产生执着。三法印是断一切执着的金刚法宝，你要常常做无常、无我、空三法印的观。你光是讲无常就好了，如果一切法无常，你今天所受持的一法常还是无常？当下就是无常，既然无常，你能不能够升起实体的执着，你就不应该执着。如果你发现有人讲跟你不一样的论调，你会起嗔恨心，你会想跟别人辩论，请问你是不是无常啊？你是常还是无常？常常用三法印印心呢、啊，你就把你所有的执着啊打到谷底去，通通还给三恶道，通通让它还给三恶道，不要去跟三恶道相应哈。如果你无常、无我、空啊，这三法印印不到心的话呢，那表示你现在是魔，你是魔念住心，所以能够断掉你一切魔之魔见，最好的方法就是三法印，最短嘛，无常、无我、空。可是说起难也很难，无常观很难观，无佛观更难观，空观更难，更难，每一关都很难。可是你只要知道一切法无我的世俗意就好了，你只要知道无我的世俗意是什么。如果你是跟别人争论的时候，一定要争得脸红脖子粗，那就是有我还是无我，那废话，当然是有我，对不对？如果你知道你是佛弟子，你就应该常常修无我。无我你还应不应该争论？就不应该争论，彼此摸摸回去经论多读一点，人家的道理你听不懂嘛，听不懂你跟别人辩个什么东西，读不懂就要把你没有读过的别人的受持的经论拿出来，花个十年八载的把它搞清楚，搞清楚之后回来见到那个大德，要跟他行五体投地的礼。因为不是他的话，你不会去读那本经；不是他的话，你不会去读那本论。你不是回来找他辩论的哈，你不是要说哦，我功夫学成了，下山打架，下山打架，你去打好了，打了之后呢，又是魔之魔剑。你如果正确用三法印印心呢，打到后来啊，你一句话都懒得说，真的不晓得怎么说，还要怎么说？见人你只有五体投地里而已，你只有供养诸佛，哪有一个人不是佛菩萨？你那个时候就会见到一切的众生都是佛菩萨，那个就是华严境界，那就华严境界。所以如无常等性指的就是那个华严境界，你要从唯识要悟入华严啊，你要从唯识要悟入天台一心三观的境界，一样从三心三无心这样去做观。如果你不这样做观的话，世亲菩萨就说了，非不见此彼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悟依他起，你怎么能够去见圆成实，就是这一句话白话的解释啊，因为这句话是这三颂当中最难解释的。我再讲你慢一点，什么叫做非不见此彼？你看旁边日本人已经帮我们做的这个笔记了，小抄了。慈就是圆成实，彼就是依他起。如果你不知道依他起，就是不了解原生法的话，你就不能够见什么？你就不能够去见圆成实。那么缘起生起依他起性，对不对？那么远离依他起，要不要去起一个生见圆成实的信？没有答案哈，这个答案要你去找。世亲菩萨就只有讲这句话，非不见此彼。这句话长一点讲，非不见彼，不见此，非不见此，不见彼。讲一句再白一点，就是三性三无性，三无性也是三自性，生也是无生，一也是意，意也是一，来也是去，去也是来，也是不来不去，也是不不来，也是不不去， 这样了解吧？啊，那不了解的话呢，回去再把中论拿出来读一读。唯识这边呢，他的讲法是这样讲的，就用这三句颂，就已经把了三性三无性全部交代了。可是你看看他有没有简单，讲的实在太简单了。所以十大论师呢分别做解释，长行文就在下面啊，长行文就在下面。那么呢底下教各位注意几个地方，因为时间也到了，各位一定要注意日本人替我们做的标啊，把科判标一下，自己去做一下标斗。好，我大概跟各位抓一下重点哈，请各位翻开到下一页368页，这边就是长行文开始了。从这边开始呢，他就可以跟我们开始定义呢什么叫做片剂所知性啊，这个了解吧哈。所以片剂所知性呢两句话，第一句话周片剂度，第二句话第一行底下哈，368页第一行底下虚妄分别，请把这个八个字画起来。这八个字呢就是片剂所知性，能值跟所值的两句话啊，两句话。所以呢他就开始解释什么叫做能片剂，再来解释什么叫做所片剂。各位看看上面上栏，上栏中间的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广能片剂，有没有在科判的地方广能片剂，对到长行文底下就是倒数1234，倒数五行有个写个初，有没有初能片剂自信云和云和有意八事等等，以下从这边开始解释能片剂是什么。然后呢继续往下看，看到369页倒数第二行次所片剂自信云和，有没有那里就是往上看上栏不是有个广所片剂，有没有那里呢就是开始解释什么叫做所片剂。好，再往后翻，翻到下一页370页，到了这边就开始解释什么，从第二行开始片剂所值其相云何，这边就是跟你在分别所值相啊，所值相。所以这边就分三科解释，一科先跟你解释什么叫做能片剂，第二科跟你讲是什么叫做所片剂，第三科跟你讲是什么叫做所值自性相，所值的自性相。好，继续我们往下看到371页，371页的第1234566行倒数第四个字无漏皆依他起，有没有到这边不是有个空段吗，到这边开始啊，底下就要准备解释第二颂的第二句起，也就是说整个这一大段从367页一直到371页的这一段为止，就在解释哪里，就在解释刚才我要你们画夸弧的那六句，哪六句，片剂所值的四句跟依他起的两句，这样各位知道了吗？好，所以呢当你在看这一段文的时候呢，就要回去依他的长行文回去常来看颂文这六句，知道他每一段文是在解释哪一句。所以呢虽然他是论，可是论基本上呢就是论师在注解什么颂，注解颂，所以他跟经做注解一样，你论要对到前面的颂里面来，要把它串起来，你串不起来永远读不懂，那读不懂。好，回来有几个地方也要跟各位再花点时间讲一下哈，这样帮助各位回去读，请各位再翻到368页，368页这边呢开始解释能片剂。能片剂呢他举了安慧论师跟护法论师两派的解释啊，从倒数12345啊这一行开始呢是来解释啊这个安慧论师的说法，然后呢从这个倒数第二行护法等师义，有没有倒数第二行中间那边有没有有义第六第七，有没有那里就是护法论师的说法。护法论师的说法这边呢他讲到倒数最后一行第一个字开始的旁边的小字二下立正有实，各位有没有看到他举了十个辩论十个证据证明说 片剂所值只通哪里？只通第六识跟第七识。因为安慧论师他认为也通八识，啊，这是跟护法论师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护法论师怎么来证明佛他的意思其实只是讲第六识跟第七识而已？他有十个证据，请各位要注意标一下，因为他这边没有标。第一个就是唯说意识能骗记故，请各位标一，在唯的那地方标一，这是第一句，几乎每一句都是一个证据，啊，都是引经的证据。第二个，意即意识名意识故，是第二，是第二证，是第二证。嫉妒分别能骗记故，第三证。执我法者必是慧故，第四证。恶执必与无明俱故，第五证。不说无明有善性故，第六证。痴无痴等不相应故，第七证。不见有执倒空自故，第八证。只有达无不具起故，第九证。成无有执非能熏故，有漏心等不证实故，一切皆名虚妄分别，是第十证。那第十证呢，等于也就是这整段文的总结了啊，护法论师的十个证据的总结了。可是呢，讲完这十个证据之后呢，别人还是会反对他，所以呢，别人也会用世尊的这个经典呢来去反啊，来去反。所以呢，底下我们看到第一栏上栏不是会为吗？会为就是挑战，用经的文句来挑战护法论师的说法。他举什么证？举楞伽经啊，举辩中辩论。楞伽经是佛说的，对不对？辩中辩论是谁说的？辩中辩论是谁说的？是弥勒菩萨说的。这两个人是不是一个是大师，一个是小师？啊啊，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对不对？都是我们的老师啊。那这两个老师说的话不会错吧？所以呢，对敌的人就举楞伽经跟辩中辩论来挑战护法论师的说法。于是呢，魁地法师呢就把楞伽经的说法跟辩中辩经的说法把它举进来，这边呢做了几段啊，做了几段文呢来去自己辩辩看，到底护法论师讲的是对还是不对啊？他不是自己欧操嗲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他讲完之后呢还保留说可能我是讲错的哦，不妨我们来看看楞伽经。楞伽经是这样说的，这样的说法好像跟护法论师的说法不一样哦，那辩中辩论好像也讲的不一样哦。那么如果各位啊愿意去查的话，这边呢它都有那个大正藏的那个页码哈，各位跟各位讲在哪里，诶，一下子有些小地方，好，在那个各位看，各位看那个368页倒数1234行底下，有没有看到楞伽经小那个小字，大正藏16册，好，522上，好，拍写我今天老花眼越来越严重了，522上栏这边就有了啊。因为呢日本人是编大正藏的啊，是编大正藏的啊，到现在为止呢页码还是一样的啊，页码还是一样的。这边呢就是大正藏16册522上栏，中辩论呢是卷上啊，是卷上，有没有？就在这里，这里呢都有标，因为呢这两个地方是经证也是论证，引经引论来挑战护法论师的说法可能不对。因为呢取这种对辩的就是谁？就是安慧论师一派。安慧论师各位都知道他是无相唯识派的，比较采一心论的，就是比较接近如来藏一派的，他就如来藏系的角度来去辩，去挑战护法论师的说法。你这样说法可不可能有问题？可不可能有问题啊？于是就在这个地方会造会在一起。那么各位去 等我们解释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了解到底安慧论师的说法跟这个护法论师的说法个别的意趣是什么，他们的意趣到底是义还是不义。如果他们一定义，一定是有差别的，那表示啊，你每一个人都是执着，不只是安慧骂护法错了，连安慧都错了，对不对？因为呢，如果你拿长剑来破人家的错，那你说我的一定对，那表示我是长嘛。你拿长来破人家，你姑且不要人家讲人家是不是有错，你自己就先错，因为只有长才可以破。你如果是无常，你怎么能够破法啊？只有少法能够生少法，但是无有少法能够破少法。那个少法的意思就是无常、无我、空的意思。所以两派的说法虽然有差别，可是你必须要读懂它不义的道理在哪里。也就是跟我们在读唯识啊，一下子讲有种性，一下子又讲无种性，一下子讲一禅体，一下子就讲众生都有佛性，到底这不同的说法是义还是不义？虽然没有一个论师可以明说，可是不能明说的部分，就是因为属于什么？属于圣义地，你只能从世俗地上去攀援，从世俗地对望圣义地去误入，你没有办法从世俗地误入圣义地，永远都无法到。你不依世俗地，悟不了圣义地。所以圣义地连这个圣义都还是依他起的。所以请问圣义有没有自信？最后连圣义也无自信，把这一念心再放下了，这才是毕竟空。毕竟空就是般若经的道理，般若是一切佛法的母，真正的根源源自于这个。如果你跟这个般若的道理没办法相应，那你就会出大问题啊，就会出大问题。所以呢，我现在呢就跟各位标到这里，那我只是做一个范例，请各位呢就依着旁边的小字啊，依着上面的科啊，依着上面的科，然后呢把这段文呢读一读，这个呢是长行的文。那么另外呢，跟各位讲相中纲要要读哪里啊？如果各位用功一点的话呢，请读相中纲要的330页啊，读一下相中纲要的330页，有三性三无性，这一段文比较长。然后呢，不但读三性三无性，请各位继续读336页最后一行开始，五味三性。因为五味是讲五味白法，然后呢他把白法都归入三性，归入三性之后呢，是不是也破光了？也就同时摄入三无性。所以无法有没有自信？也一样无义自信可生啊，无义自信可生。所以呢请各位呢啊，因为无法五味三性呢只到338页三个字啊，第一行三个字就圆满了啊，就圆满了。所以这段文呢各位也去读一读啊，各位去读一读。那我还是会尽量解释啦齁，可是我还是讲，我不是佛，我没办法讲得很彻底，我唯一能够帮各位的一点小忙是教各位分享我读唯识的方法。那么教会这个方法之后呢，各位务必啊要依着这个方法去读读看啊，去读读看，看看会不会比你以前自己啊闷着头这样读啊容不容易懂。因为你如果不去学科判，不去学习画表解，不去学习标文标斗，很难的，读唯识真的难，不只是读唯识难，读经都难啊，读经都难。你不会自己读经读论的话，那么你只有靠文法也很好，可是呢怕文法啊，时间也有限，就像今天呢我花了一个半小时，也快两个小时了，也只能够讲一点点啊。我如果不讲完整呢，你们又会觉得诶串不起来啊，串不起来，你自己思维的时候又自己没办法去诶怎么去相应，相应又不起来。我如果要把它讲得很明白，又把这个讲经的时间拖得好长好长。所以有些时候我会详细讲，有些时候我会略讲，略讲的部分不是我故意不讲， 而是希望留给各位一个空间，让各位呢能够自己花一点功夫，去把你们在这边我们一起同修的这个方法呢，自己去用用看。因为如果不去用的话，那么一切呢都还是还给我而已。啊，如果我当时没有把老师所教我的方法呢，这二三十年学在这个地方常常练功的话呢，我早已就还给张老师了。如果张老师不好好去练功的话，他早已就还给熊实力徐副官老师了。如果徐副官熊实力老师他没有好好练的话，他早已还给欧阳靖吴大师了，对不对？那如果每一个人所学的东西都还给老师，那你靠老师来带你成佛吗？阿难都没有办法等释迦牟尼佛让他成佛了，都还要等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等迦叶尊者骂他才把他骂醒了，他才去好好的修四年住，才误入苦集灭道，才成就阿罗汉的。也就跟你讲，真的修行要靠自己，你自己不化死功夫，只是听闻不成就啊。闻法是绝对入门的因缘，可是闻而不思，思而不修，而又不从戒定慧三学去入的话呢，佛门难入。你如果能够从这里去入，佛门易入。易入跟难入都在你方法是不是受持正确，这就是正知见。这也不是我说，也不是任何一个人说，是佛所说的，佛所说的。所以你看啊，简丰文景居士他就跟我们讲啊，你他的排的经典，那其中呢，看读到一教三经，一教三经呢就跟你讲受持佛法的方法。阿难问是佛及凶经就是跟你讲侍奉善知识的方法。你不从这些态度去修正起，请问你怎么学佛嘛？了凡四训就跟你讲要改过迁善嘛，你不升起改过迁善的心，你一念忏悔心升不起来，请问你怎么样去修学佛？学不起来。所以你可以发现净空法师他就以印光大师为老师，以李炳南老居士为老师，他们的话你看看净空老师净空法师记得有多老，记到现在快80岁了他还常常提，这就叫传承啊！依着老师所说的话好好老实去做。而我们的老师都是谁？都是根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已经说得这么明白了，你不用他的方法去受持佛法真的难啊！抱歉又多花了一些时间啊，跟各位呢把节前身后升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下个礼拜了就可以正式的呢从三心三无性去读成唯识论。前面呢我们只是读缘起而已啊，正确开始可以读到这本书的好处啊，你们慢慢品味一下就知道了。越读啊你就可以越感恩啊这本书的编辑者，他真的花了多少功夫啊，把不晓得多少修学成唯识论的人的功德啊通通集在这本书当中啊。我们要听过多少堂的成唯识论才有办法做标记啊，他把这么多标记都写在里面了，暗号都在里面，密码都在里面啊。虽然不是圣经密码，但是那是成唯识论的密码，你要去读懂成唯识论的密码，你这一门这个门呢就可以打开了。好，话不多说，我们回向。